大家好，欢迎来到玄妙之门，我是喜帆。因为我们这个账号的灵魂关键词是玄学，所以我现在就是以玄学为主要方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我是玄学追随者已经5年，并依然在持续探索中的玄学青年。
大家好，我是美丽，玄学从业者7年，目前是一个道士，然后法号叫做钟妙。
就不再多说一些吗，美丽？
我觉得不用吧，就是在我们后续逐渐沟通深入了以后，一点点把这个神秘面纱给大家拨开，好吧？
对，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播客首秀。刚刚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真的是非常极简的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但是我们更多的展现面跟故事会在接下来的播客里面去逐渐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还蛮期待跟美丽接下来一起的一个播客之旅的。那包括其实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个播客呢？美丽你有没有什么想分享一下？
在原始的概念当中来说，可能是想跟很多喜欢玄学的朋友进行一些分享或者是交流，那传递一些比较正的能量以及灵魂觉醒相关的一些方面的知识，对吧？那么这个账
对，
号其实对于我现在的概念来说，首先我们不是专业的录播人员，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玄学从业者跟一个就是在玄学中受益的一个人群，所以说我们可能会用最朴实的语言，用最接地气的一些话语来跟大家沟通，以及输送一些玄学相关的知识。这个可能是
对，
我的初衷。然后因为现在整个的玄学圈子的情况，以及包括我们周围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问题，大家都把它搞得太封建迷信了，我是觉得。
对。
对，所以说就是我目的一定是以最接地气为主吧，然后让大家从中受益，这样子。
其实对，是的，就像我们当时做这个播客的前期的交流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就是一些某一些机缘吧，然后就聊天聊到了比较深的时间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有一点点感觉，就是我们之间是有交流的默契的，然后呢，包括就是我能够从跟美丽的交流之中是能够获取到一些就是很难以表达出来的那个能量感，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去通过这个播客的平台，然后把我们之间的交流，传达出去，看听众的朋友能不能在我们之间的交流之中去吸收到属于他们的养分，然后能够给他们传递到一些能量和觉醒的意识。然后包括这个账号的未来，我们其实也会去邀请到一些跟玄学有神奇摩擦的朋友们，以及一些比较高阶级、高阶层，然后高智慧的这种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探讨更多有意思的东西，对吧？
我希望是这样子。反正有一个点，我在第一次咱们录播的时候就说清楚，我们的普通话肯定没有那么标准，也不是专业的那一种。然后呢，我们中间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小问题，希望大家收听的这些观众不要介怀，好吧？
我相信他们不会的。
有一点点紧张，第一次录，
当然了，其实我觉得那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想听的，也可以踊跃的在我们的播客评论里面去进行留言。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主题的释放，然后我们会围绕的那个主题来去进行我们那一期播客的录制。所以我觉得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部分来去跟我们做一些交互。
可以可以，那咱们俩今天第一步，咱们先去说一下这个如何接触玄学吧。
对，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是因为像我刚刚有提及到，就是我们每一期的播客都会有一个主题嘛。那我们第一期的主题就是想要去跟大家分享玄缘，就是玄学缘分。因为其实，在我的生活体验里面看来，我会发现，就是每一个人跟玄学的缘分都是有它不同的机缘跟节点。因为有的人他会在玄学的环境中成长成唯物主义者，然后有的人会在唯物主义的环境中成长为玄学青年。所以这一期我们还挺想分享，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玄学奇缘的。 讲到玄学缘分哈，我还挺想分享的，就是因为大家刚刚听我的介绍的时候是能够听到，就是我是正式进入玄学是5年。那其实我跟玄学最初的缘分并不是在这5年之内，而是在我比较小的时候。当然了，我有点不太分得清楚，就是我这个视力，它究竟是玄学还是迷信哈？就是我跟玄学之间的一个相关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就是在我比较小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我跟我哥哥一起去广州那边去跟我一个叔叔家里面去玩，然后就在我们即将返程回家的那天晚上，其实我是做梦。然后我做到一个什么梦呢？就是我梦见我自己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的那个地方，然后我正在准备着等那个红绿灯过马路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就是有一个公交车，它在拐角准备拐过来的时候，把一个女性给撞倒了。然后我那时候还很小，但是我对这个事情的恐惧性还是有一点点反应的，所以我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被惊醒，就是我突然就是在梦里面直接是睁开眼睛的那种。然后因为当时我睡觉的那个地方哈，就是我是睡觉的那一侧是正对着那个房间的门的，然后那个房门是没有关的，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睁开眼睛的时候，我是看到门口那也是站了一个女生。披着长发，然后穿着白色的衣服的那种形象，我就突然间我就很害怕。虽然我那时候还小，什么都不懂，但是我可能意识到那个是鬼之类的这种东西哈。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把我的眼睛闭上，然后我就再也不敢睁开。然后后面就是也不知道在恐惧中是怎样，就一点点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起来之后呢，就整个人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就开始吃什么就吐什么，然后就开始发烧，然后就一直是高烧。高烧的时候，我妈妈就会带我去看医生，然后吃了医生调的药之后，就会把那个温度降下来变成低烧，然后但是这个低烧它就会一直维持在那个低烧的水平上，就没有再退了。所以后面我就一直在被这个事情给折磨。也看了很多医生，然后医生也没有办法给到说很好的建议。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的外婆，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外婆，就是在
对，
农村里面，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些，他们村里面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就是可能没有具体说信奉某一个神啊什么的，但他们一定会觉得有什么事情科学处理不了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求神或者是求偏方之类。然后我外婆那时候就是。不知道去哪里求了一道符，然后就拿上来给我妈妈说，让我妈妈烧成灰，冲水给我喝。然后那时候我爸爸他还是一个比较唯物主义的那种男性，他就很生气的跟我妈说，你怎么能给小孩子喝那种东西？而且他现在状态还那么的糟糕。然后我妈妈就觉得说没有办法了，所以她还是偷偷的把它烧成灰，然后混在水里面给我喝下去之后，第二天真的就好了。所以这个事情呢，他给我一个，就是他当时在当下我还小的时候，我没有去对他进行一些什么思考或什么。就我现在长大了之后，这个事情反而会越来越清晰。然后我现在我爸我妈他可能都没不太记得这个事情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美丽哈，就是像我经历到的这些事情，是玄学还是迷信？
我跟你讲啊，其实神学和迷信，它这两种东西本身它就是模棱两可的。那么如果说是在专业的人角度来说，它从专业简单的话语来给你解答，那就是玄学；如果说是它给你弄一些非常的玄之又玄的那些你不能理解的东西，那就是迷信。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当时来说就是。因为在道家的角度来讲，或者说是在道医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中医的角度来讲，因为中医它本身的传承就来自于道家，对吧？然后它是人有三魂七魄的。那么在你经历了某些重大的惊吓或者是一些这样问题的时候，可能你的魂魄会不安。魂魄不安就是被吓跑了、吓掉了，然后呢，魄出问题了。那当这两种东西一旦出问题的时候，人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就说人魂魄安、心神安的时候，他的身体是很健康的。那么这种突发情况一旦出现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让你出现发烧啊、呕吐啊、睡觉啊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 比如说你在当地找一些懂得一点点祝由的中医，或者是找一些道人，或者是找一些这些相关的玄学处理的人，都能把这种问题处理得好。这个其实
哦，
在于我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玄学问题。
是的。那其实像当时我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自己小孩的能量的一个原因吗？就比较低。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女孩子在7岁之前，男孩子在8岁之前，这个在《黄帝内经》当中是有记载的。小孩子在这个时间段以前，他的人的肉身和他的魂魄，他需要有个磨合期，就是他的这个时候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问题的，因为这个肉身和他的灵魂和他的魂魄，他还没有磨合得很好。那一般是女孩子在7岁之后，男孩子在8岁之后，可能逐渐这种问题就会少了。但是成年人的这种问题也会比较严重。其实现在我眼下当前更关注的是，就是咱们要如果讲这个玄学的缘分嘛，咱们去谈就是我们玄学结缘。我有点记不清楚咱们当时是怎么认识的。
因为可能就是其实也没有跟美丽这边交流过，就是我是怎么认识到美丽、找到美丽的。因为其实我当时找到你之前哈，其实我就也有在别的一些玄学的姐姐那里去受到一些服务。因为其实我当时的能量特别不好，因为我当时工作、生活还有我的感情，在同很短的时间内都发生了一些很不好的变化。然后这些变化聚在一起，它向我袭来的时候，其实我是扛不住的，所以我那时候直接就把我弄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措手不及的那种。然后呢，那时候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他其实是出生在一个医学之家哈，就是他爸爸是医生，然后他妈妈也是一个高知，所以其实在他的家庭里面，他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呢，他也因为得了一些情况，就是他抑郁症，他也有抑郁症，然后所以就是他也在找一些非科学类的突破口。就是他也在了解了很多玄学的东西之后，踩了很多的坑哈，然后最后他在微博上面，应该是当时美丽有在玩微博的，他就在微博上面看到了你的内容，然后在微博上面跟你进行联系，然后他也跟你这边进行了一些交流吧，或者是一些引渡的事情之后，他觉得还蛮不错，所以我们在一个比较巧合的交流之下，他就把你推给了我，然后我当时其实加了你们的微信之后，我也没有找过你，我是过了差不多半年，一年，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在观摩你的状态，我去看你发的朋友圈，那时候
我明白。
你发的朋友圈是非常悬的，你知道吗？因为你那时候会分享很多你梦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就是一些你的七魂六魄会在你睡觉的时候跑出去，然后会给你带回来一些信息。这一些东西，我那时候一直在看，就把你朋友圈当成那种非常科，非常，也不是科幻，是非常玄妙的那种故事在看。
哪一年？
在19年的时候。
差不多，那已经4年之前了。我明白，那个时候的确是有比较风靡一点。
对，所以其实我还蛮好奇，就是美丽，你是怎么接触到玄学这一块的？
这个可能需要讲的有一点点多，因为我这么跟大家讲啊，首先第一点，我是在玄学家庭里面长大的，就是我的外婆的妈妈是我们家当地比较有名的出马仙，因为我的老家是在那个吉林省延边的长白山，就我家就在长白山下。然后我们家当地那面的风，就是对于玄学这方面比较有名气的就是地仙。你就像那个他们内蒙那边不是供长生天嘛，对吧？我们那边可能是这些相关。所以说，在我外婆传述给我的这个从小到大的这些东西，就是告诉我很多很多人去找到我外婆的妈妈去处理问题。但是，像是对于这方面有了解的人群，肯定会知道，就是地仙这个方面，他比如说，家里有一个人去世，他可能会跟着你家下一代的人，然后让你家下一代的人出堂口啊，或者是出马呀，这样子。当时也是找到了我外婆这里。 但是我外婆呢，因为那个时候人的思维观念跟以前不一样了，其实我家人相对来说是比较抵触这一点的，所以说我外婆就一直都没有操作。然后，但是我外婆的身体非常不好，经常性的昏迷啊，经常性的就摔倒啊，也经常性的会胡思乱想、胡言乱语，有的时候会有被附体这样的状态。但是就是在我很小之前，那个时候由于西方文化的一个冲击，很多的传教士他来到了中国。就是西方的传教士，那个时候传的是基督教。完，当时这个机缘我具体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我什么原因，我外婆就是信奉了基督教。信奉了基督教以后，因为咱们东方这面属木嘛，对吧？西方属金。其实有机会我要给你们讲一下关于基督教这片的玄学一些相关的东西。就是我在从一出生开始，我外婆一三五六七一周。这么多天都是把我带到教堂里面去，就是我从18个月开始，我就在我外婆的后背，一直跟我外婆去基督教堂，然后做礼拜。那个时候会有神谕，然后大家比如说发生一些比较神奇的事情，因为我家是在那个长白山下的一个金矿里面生活，这个金矿呢周围也是蛮闭塞的，然后会发生很多稀奇古怪的情况，然后我就会发现他们就是。会在那个教堂里面，就是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这样子。然后每一天吃饭之前要祈祷啊，要阿门呐、啊。我是在4、5岁的时候就会用西方的这种驱魔人的方式去驱邪，然后一直到我13岁，就是从外婆家里面出来，因为我母亲和我父亲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上初中，然后在此之前一直是这样，然后。说到这里，就是在我13岁一直到18岁期间，一直是在外地上学嘛。那个时候被我父母操控得很严格，然后也没有这些方面。但是我回过头来重新去看的话，我在我初中那个时候扒的最多的就是《哈利波特》，就我特别喜欢那个魔法，特别喜欢那个像是《指环王》《哈利波特》啊、《神奇动物》这类型的东西。然后本身又从小在西方文化、西方。宗教的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所以说那几年就不停的在看这些相关的书籍，然后还会看很多关于一些什么风水啊，你知道那个时候盗墓人的笔记嘛，然后还有一些关于那些什么阴阳先生这些小说，因为那个时期不太爱学习的，就每一天可能都会把这个书偷偷藏在家里面，然后自己看。到了18岁左右，对，就是要上大学了，才正式的回到。我们家原本当地那个地方，我要去上学。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迷恋上那个算卦的，就是他当地有一些算卦的。我遇到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我能不能考上什么学校啊，我可能就会去找。然后这个是我前20年的一个玄学基础。那中间过程，比如说在我大学一直到我工作的头些年，我基本是没有再碰触玄学，就是没有再接触这些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是去算卦什么都没有。只是会看一些类似的电影啊，会听一些这样的书啊，看一些这样的书。到后来的时候吧，大约是在2015、2016，我有点记不清楚了。那个时候也是正式开启了，就是我一个玄学从业的一个大门。我记得当时是我特别迷恋那个极限运动，那段时间是在马来西亚的仙本那潜水。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是我们跟一群老外在外面，然后呢，那个地方的洋流特别的大，然后呢，他们全部都是西方人，西方人体力其实真的比咱们国人体力要强一些啊。然后在洋流里面连续4天潜水，一天4潜还是5潜，我有点记不清了。大约一潜的话，时间一贯基本好像就是在1个小时左右。我记得我当时第4天潜完，没到第5天呢，我在马来西亚就开始发高烧。就高烧烧到从国外回国过程当中，因为他们那个国家不给你没有，我发现他没有抗生素，他也没有什么治疗你发烧，他只是会给你开一些维 C，你知道吧？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直接飞到我那个时候生活的城市大连，就直接落地到广州之后直接住院治疗，然后呢去检查我的身体，你知道吧？检查我的身体，他也没有发现什么很神奇的问题，他可能就是说有一点点就是。呛水，但是我这里面刚才忘分享一个点，就是在我最后一潜的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小意外，就是我那个呼吸管不是因为呼吸管漏水了，是因为我嘴咬那个呼吸管没有咬特别死，那个呼吸管从我嘴里掉出去了， 然后我当时是
哦，
呛几口水的，呛几口水了之后，然后快速的就要冲到上面去，然后中间其实离水面大约5到3米的位置，你要停一下，停一下要把你身体的那个有一些氮气这些东西你要给它排出去的。我没有停，就直接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之后，而且那个时候离岸边大约能有，不是离岸，对，是离岸边那个位置大约有一些距离是自己游过去的，就整个人的消耗特别大。然后后来回来不就开始发烧嘛，然后去检查，医生说也就是有点中耳有点炎症吧，然后说肺里面也没有什么其他过多的感染，但是就是一直发烧，每一天烧的温度基本在41度到42度之间。烧到后来的时候，我每天还是能正常吃饭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有点疯了，就我感觉就是那个时候不明白啊，但我现在来看，包括我后期学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我遇到的所有的这些大师，基本我们统一断定就是，像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他身体的能量不都是特别通透的嘛，对吧？然后他就会有一些什么阴阳眼啊，他会感受到那些你感受不到的东西啊，他的身体是跟天地通的。我那个时候就等同于连续1个多月的高烧，把身体所有的负面阴性的东西全部烧掉了。你想，温度一直持续在40多度，就是那个小温火，它一直煮你，把你身体的阴性的东西全部都烧掉以后，那个人的状态就是等同于把我烧通了。然后我就在家里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从一开始，以那种黑白形态的一些颜色的东西，很害怕，每一天晚上不知道，没有办法。也没有人教我怎么办，就在那个百度上自己查，说是什么楞严咒吧，可能是会那个对驱邪比较有利。结果就发现每一天就一直放着楞严咒，放着楞严咒，然后呢没有办法，没有用。这个是我自己亲身感受啊，它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感觉你周围房子周围全是。到了后续一定时期了之后，开始看到的就已经不是黑白颜色的，它就是彩色的。然后再到后来的时候，就是睁眼看到了，我就已经开始在家里说胡话了，你知道吗？我经常会在家里面跟我家人说，我说我是一只鱼，然后我就搁那摇摇摇，完过一会儿我就说，哎，家里来了一只动物。然后甚至有一次就是我们朋友一群人在一起参加聚会，我就一个人突然之间就蹦到那个桌子上了，我就说地上有一只特别大的老鼠，这个老鼠大约像我们腿那么长，那么大，白色的。然后当时大家特别惊喜，到底哪里有老鼠？大家全都在找。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是，按照的那个修行角度来说，有一点点出偏了，就是有点走火入魔，因为没有正儿八经的师傅去带你，你知道吗？然后再到后来的时候，就完全不行了。我母亲直接说，跟我家人说，就是不行，把这孩子送到精神病院去吧，算是这个有一点点精神分裂可能是。然后只有是我家人，我身边的那个我的爱人说，不会，就是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哦。然后呢？还是从我家老家那边找了一个人过来，去把我这个问题处理，然后说是天眼烧开了嘛，然后关掉一部分，现在还有个缝在漏着，你知道吧？然后关完之后，我后续才好。在找到这个人给我处理之前，我其实找过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人都处理不了。再到后来，我就开始要从业了，因为你自己就是无缘无故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些东西你就能感知了，因为你身体的通透还在这里。然后刚开始，我记得很多人来找我的时候做记录的时候，我都是不用，比如说现在八字啊、梅花呀，或者是六爻啊这些相关给大家卜卦的嘛。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直接图眼看，你来找我跟我说句话，我看到你照片我就可以了，然后就逐渐从业。再加上那个当时的那个来帮我处理的那个人嘛，也是东北那边，他就说你肯定是要从业的。然后呢，就是你要么你就做我弟子吧，我是道家人。那个时候不喜欢道家，你知道吧？我就觉得道家人有五弊三缺，但这个东西不是我现在说的这个点，以后有机会咱们给大家好好沟通一下这个。然后就觉得道人嘛，神叨叨的，就觉得不好看。然后那个时候就喜欢西方玄学，比如说他们玩的那个蜡烛啊，对吧？水晶啊，然后甚至于他们玩的能量啊。我就觉得这些东西会比较感兴趣，然后那个时期就开始，做，边做边学，边做边学，我就从业了，就是这样。
其实你刚刚分享到，就是你那时候烧通了之后，是开始会看到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的那个状态哦，会让我想起来，就是前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宣传的那个，就是云南的毒蘑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听过，听
就
过，
是，对，就是他们吃了毒蘑菇之后呢，他们也是会看到一些精灵啊，或者是看到那些会被放的巨大的那种动物，或者是看到蛤蟆呀、什么那些。就是我在想啊，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啊？
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是有吧。那你像我当时的那个情况的原理，就是你身体达到了那种能量频率了以后，你就可以跟某些维度的能量频率进行对接了。就是你像现在我会是在练道家的内丹功嘛，因为回道门了之后练内丹功，你身体的能量越来越清透，知道吧？所以说你对于世间万物的感应力是非常强的。那对于我现在的理解来说，就是说这些你用维度来理解它，不同维度的这些生物其实它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比如说我们作为人的时候，我们身体阴性的力量比较强，大于阳性力量的时候，或身体不通透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水呀，它已经浑了，你浑了，你再去看这个世界，和你清透的时候看这个世界，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可能这个毒蘑菇你吃完了以后，它给你创造的那种感受，或者是它把你身体能量到底带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让你实现那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操作的话，如果说是真的有专业点的人，把那个蘑菇的成分去研究一下嘛，研究一下了之后，去看一下到底是对于我们神经系统啊，还是脑细胞啊，怎么样的，什么情况，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今天我说的这个还没有完完全全站在一个玄学比较接地气的一个点上面去跟大家沟通。就是我们今天，就我现在只是在分享大众眼中看到的那只很神奇的那种经历给你们。但其实如果后续我们把这里面的东西每一项单独拿出来去给大家作为重点分享的时候，其实你们就会发现它里面的原理非常简单。
哦，那期待，非常期待这样的分享。其实，因为像我刚刚听你分享完，其实你最开始其实也是做那种西方那一块的能量魔法为主嘛，对吧？那你有没有还记得，就是你当时第一次接触别人的时候，就把这个当成工作的时候，那个事例是怎么样子的？
我第一次接触，我跟你
对。
讲，我说句实在的话，我在做这个行业或者是在接触西方玄学的时候，真的吃了好多的亏，就是踩了好多
啊，
的雷。我当时做
是。
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是因为我刚刚咱们这个话题从刚才这个延伸下来讲啊，就是说当家里面的这个人厉害的人过来把我处理完了之后，他就说我要从业，他说要不你就来做道家的人，做我弟子。我说我不干。我说我不想做道家人，那个时候特别嘴硬。然后呢，后来的时候他说：“那你一定是要做这个行业。”他说：“你不做这个行业，他也是看也有看我的八字嘛。”他说你：“你只有一个地方能待，他说就是精神病院。”他就直接跟我讲的。
天呐！
我当时说为什么？然后这个是我在有了东方的易学师傅，因为现在学易经啊、学卜卦这些相关大道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易经的师傅才把这个问题给我解答明白。后续有机会给你们分享啊。然后他就是说要从业嘛，那个时候真的也好巧，就我生活当中有一个女孩，天天发那个魔法蜡烛，闪闪亮亮的，里面又有漂亮的图画，你知道吧？特别好看。
是。
我就问他，我说那个这个东西是什么？他就跟我讲巴拉巴拉。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小的时候4、5岁就开始会西方的驱魔嘛，因为西方驱魔它非常简单，就是西方驱魔，因为在那个基督教当中有几首歌，它专门就是驱魔歌。当你感受到害怕的时候，你就去唱
唱，
它，然后你可以配合一些冥想，然后就会觉得很安全这样子。然后在他说了这个大体的概念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简单呐，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好像没有那么玄，只有玄。然后我就报了一个比较，探测者的心态，然后我就进入到那个圈子里面，又找他们给我推荐的人去学习。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的天呐，这些人都是疯子呀，你知道吗？比我还疯。就是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是在上海，我们在上海参加一个线下的学习，当时学的是那个他们的那个西方草药学。 就是像哈利波特一样，你看我最喜欢那个东西就是运用到那个时期了嘛。然后呢，大家在一起什么搞一些精油啊之类的，然后大家疯疯癫癫的，又哭又笑的。然后那个时候没觉得怎么样。我记得你还记得我第一个第当时最早的产品是那个能量瓶吗？因为那个时期他们做了一个产品叫做精灵，然后我当时后来做的这个，然后在那个时期就认识了一些人。然后第一波接触的竟然是我们同批认识的人，因为不能说是西方的文化传，就说西方的这个学术不好啊，亲爱的，就是说我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能量的人群，他能帮助一方能量人群的人群，就是说一定是能量频率互等的这群人，他们相互才能吸引，或者是他们之间才能对接到一起。然后因为这其中的确会有一些人，大家的思维模式什么都不一样。然后大家想问题的什么都不一样，然后那个时候本身我又具备一个点，被烧透了嘛，被烧透了之后很多事情，比如说在一起坐着的时候说到，然后我就吐眼就说了，然后比如说你身体哪里不好，我说你怀不了孕啊，或者是我说你身体哪里不行，或者你感情出现什么问题，或者是你老公怎么样，我就开始能说了。说完之后，然后他们就开始来找我接度，接度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找我去看看什么嘛。看什么的话，那基本上就你看完了之后，你光看到问题，你不解决问题也不行啊。然后后来就
对。
开始去学习啦，学习了之后就去学那个德鲁伊自然巫术体系啊，然后黄金黎明体系啊，这些如果在玄学圈子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然后去学印度脉轮体系啊，学灵气啊，然后去学水晶疗愈系统啊，精油芳香啊。其实这些在我早期入行的时候都有学过，都有接触过。但是很神奇的点，我跟你们讲哦，就是我后来就回了道门嘛，因为大部分在外面学的很多法的确是效果蛮好，但是还有很多法是梦里梦见了之后，然后就自己在现实当中去操作去实施啊，然后效果也是蛮理想，就是这样。
哇，那你这个天赋真的是非常的天赋啊，就是有很多东西它是自己先跑进你的意识层面里面，你意识到它的存在之后，你再把它在生活里面落下来的这个意思，对吧？
对，就是因为我的世界里面，我其实现在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后来在有我易经师傅了之后，就是我当时回到东方第一步，并不是回的道门，我当时回到东方的第一步，是我回归到了咱们中国的一个幕僚团体里面，就是说咱们中国其实有这样的团体啊，然后呢，回归到这样的团体里面之后，他们看我的八字，所有人看我的八字，比如说都会说啊，这个就是个女诸葛亮嘛，给别人出谋划策的。然后问我，工作是什么工作？我说玄学啊。完，他们说，还算对口。他说，像我这八字一般，比如说你要在那个，那叫什么院来着？中国有一个叫做社会科学研究院吧，社科院，对吧？在社科院里面的这群专家会有这种类型的八字，为什么？因为枭神夺食配食神之煞。就我跟你讲这个，你可不能不太明白。枭神夺食哈，它就是你自己的背后的。灵魂意识要打你的肉体，就是你背后保护你的，他要杀死你的身体。然后这个人他有个特点，左手打右手。如果说他没有一个专注力，他一定可能就是像人说的，这个人要么情感各个方面非常不好，他想的会特别的多。完，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个人可能就精神分裂了，精神病，他脑子里有两个他自己或三个他自己。然后呢，我是什么呢？我就等同于把我所有这个枭神夺食的力量全部都用到了玄学的学习当中。我拿这本书和这本书两本书同时看的时候，我就能知道这两本书之间，他俩之间在打仗，打着打着我就自己就是像登台阶一样，不就登上去了吗？然后呢，枭神夺食它还不可怕，枭神夺食它又配了一个食神之煞。这个食神之煞是什么？食神之煞这个煞就是病，在八字当中来讲，另外一方面它代表女人的男人情人，但是我呢还是对这方面没有兴趣。我就看着谁有病，我就不得劲儿，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愿意去治他的病。就食神之煞，就是用我自己的生命力要去治别人病，给别人治病。那么一般很多的大医生，你知道吧？尤其像是那种中医、道医，很多的这群人全都是食神之煞的命格。然后我就是由于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我就就一直这样。
然后， 哇，那还蛮强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像我们这种凡人哈，像我们普通人，
不
其实
要，
我们有时候
嗯。
会感觉得到身体里面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就很像你的身里面住了一个魔鬼跟天使，然后有时候会在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些精神上的打架。这种是不是你刚刚讲的那个，身体里面的那个东西在打架的那个存在？
这个我今天给你们一个比较落地一点的方式去理解它，就是首先第一点，不要害怕它。很多人是跟别人说我脑子里有另外一个声音，其实并不是这么可怕的。就还是那句话，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因为大家普罗大众在认知的很多玄学层面，就是说未来我们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去给你们进行讲解，因为我不希望把大家带入到一个封建迷信当中。我首先在给你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给你抛出一个概念，就是五行的一个概念。就说人身体，你在一出生的时候，你有个原始的密码，你八字四柱，对吧？四柱的时候，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如果说你日柱为癸水的话，你的偏印就是辛金，然后你的食神就是乙木。那么这两种东西，比如说在某些特定的年份的时候，它没有牵动，牵动它的是什么？是流年大运带来的。流年大运，比如说今年是癸卯年，对不对？然后你走的大运又是什么大运？明明你这个消身夺食不具备的。没有人在你身体里打架，这两股力量不会冲击你的时候，你就不会感受得到。那么，当这种流年大运它一来的时候，在你身体里面一冲击，你这个人就会要，不是说是你脑子有两个你自己，是你自己开始去有两种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然后这两种思路有的时候相互之间它一冲突，你不可不就打架了吗？然后就到底哪一方赢，到底哪一方败。你时间久了之后，如果说是有的人懂得平衡，抓住一条主线冲上去，那不懂平衡的人，那可不就是精神病
明白了，
吗？嗯，
懂了。其实就是还是自身对自身的一个意识的控制。然后其实包括这种也会让我联想到，就是难怪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很了解自己，但其实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或者是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迷茫的状态，反而会在思索说究竟什么才是最适合我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感觉可能就是对自我的一些认知开始产生了一些分叉口。
对，就比如说外力能量，它到来了以后，到底对你的影响是一种正面的影响。我打个比方，这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力的，但外力的这个能量它来了之后，它会让我有力量，这是一种正向的能量的加持，对吧？但是现在我已经是很激进了，我这个人一天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你再给我来这样的力量了之后，那就更热了，那就更跳了，那就更难受了，对吧？所以说。这
明
些力量它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它就
白。
是看你眼下当前你这个人的状态，它来了之后到底是来给你带来一种平衡的状态，还是加剧的你问题的发生，还是降低了你整个人的生命力啊？这样说三个方面嘛，虽然说的我没有抓的那么精准的那个词汇啊，但是它整体的概念是这样子，
是，
嗯。
明白了，明白。所以其实，在像你刚刚有提到的那个能量瓶哈，因为我这个我自己感受也非常深，因为其实我在你这边去链接到你请的第一个比较偏神奇的法器的那一块，其实就是能量瓶。我觉得我可能是你的第一批的那种引渡人里面的之一吧，可能就是我当时也是因为状态也是遇到了一些比较不好的情况，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也有找到你去请到了那些能量瓶嘛，但是很神奇的哈，包括我们那时候也跟你讲了，就是因为我当下其实是对我的一些感情的状态是非常的茫然，而且因为我当时也是在一个失业的状态，我觉得人在闲暇的时候，就是他特别没有一些劳动价值的时候，他是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贫乏的一个状态，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用。或者是觉得自己其实没办法创造价值，所以就有一点点轻抑郁的情况出现。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找你求助，然后我就在那里请了那个能量瓶。然后特别神奇的事情就是，我跟你请完这个东西，我把钱给你转过去之后，我这边立马就感觉到胸口有一块大石，它之前是一直压着的，但是就在完成转账的那一瞬间，瞬间就是被搬开了一样的那种感觉。就哪怕我还没有收到这个实物，我只是达成了这个交易的时候，我感觉就已经被接触到了。
我跟你讲哦，这个我们后续可以单独开一个主题，我要给大家好好的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点，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玄学的人相关，当你跟他建立连接的那一刻，或者说是当你跟他打完款的那一刻，你这边就有变化。它这里面有好几种点在里面。那么咱俩今天不作为一个重点沟通，好不好？
好，因为刚刚是有提及到，就是我之前有在美丽那边请了一个瓶子啊，包括就是我当初是怎么样通过什么朋友或什么渠道先跟美丽这边链接到，所以那我想问一下美丽哈，就是其实什么样的人跟玄学是有缘分的呀？
首先，我要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它本身它有一点不太成立。就是说它的，我这么给你细分吧，好吧，分两个群体。第一种就是玄学从业人，一个是玄学被接度的人，这两种群体。那玄学从业人，咱们先说一下，我从最简单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的层面，第一点，从八字原始密码上来讲，就是说一般。他八字日主为癸水，或者是八字日主为丁火的这群人，他可能玄学上面会比较有缘分。第二点就是说，他八字本局他偏印会比较多，偏印就是冷门嘛，因为玄学这个行业它本身就是比较冷门的。然后或者是他八字里面带了华盖，那这里面我不去讲其他的神煞相关的一些东西比较复杂，就是我简单说这几个点。第三个就是他呢。这个人他被污染的比较少的人，他可能对于玄学的缘分会比较大一点点。
这里我想插一下哈，就是被污染的比较少，这种污染指的是哪方面的污染呀？
我可以用心灵上的污染来解答一些，就是大部分所谓你看在玄学行业里面他做的比较多，我不想去提及那些为了金钱而去做这个行业这相关的人哦。我就说，他真正的有这个玄学天赋和玄学缘分的这群人，他可能就会像小孩子一样，就是那种次稚子。我平翘舌不是很好，就是他可能跟天地能量通的会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呢，会比较有缘分。然后借着这个话题，我要延伸到下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这群在玄学当中受益的这群人。什么样的群体会比较有缘分？第一点就是女性，很多人会说，你怎么就能抛出这么简单一个话题？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说在道家文化的传承当中，首先要一定会提到伏羲和女娲娘娘。那么你在看古时候的那个书的时候，哈，它上面有伏羲和女娲娘娘手里面一人拿了一个器具，那个时候。女人在家里做的是什么？就是我去会观察天气啊，天气好与不好啊，对不对？然后我会去照顾这个家庭啊，然后我会观察很多神秘事件啊，这种相关就是那个时候原始时期的一个女性在做的一个事情，而男人是什么呢？在外面耕种啊，他手里拿那个尺子丈量土地嘛，对不对？然后女人拿的是一个类似于圆规一样，它是一个圆融的，男人是外方，男人外方，女人内圆嘛，然后呢？男人会在外面打仗啊，或者是在外面，打猎拿回一些吃的。那女人做的就是观星象啊，维护家庭啊，然后这样子操作。所以说，古时候那个时候母系氏族吧，对吧？那个管那种跟天和地能沟通的人，他们是叫巫。对，所以说第一个跟玄学有缘分的一定是女孩子，就是女孩子一定这个比例会比男孩子多。然后你还会发现一个很大的特质，凡是跟玄学有缘分的这群男人，他们也会有非常非常细腻的一面。
敏
然后
感
这，
度。
对，有这个敏感度。完，另外一个点就是，大家什，就是说，与其说刚才这个问题说什么样的人跟玄学有，就是链接吗？如果这个问题我们深入剖析下去的话，就有点像封建迷信了。那一定要提到，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题，我是突然之间怎么样，然后看到了什么之类这种，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我们未来一直要把它延伸下去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改一下，就是这个问题改成，人在什么时候跟玄学结缘的比较多，这个比较好一
那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呗。
点。就是 大部分的人，我跟你讲啊，除了像是说的是这群玄学受益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他人生当中发生重大问题的时候，这种时期结缘会比较多。那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一个概念，就是首先人在社会上去成长磨砺，他第一步很多时候他通过原始家庭学到一些东西，包括学校里学到一些东西，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他一般是通过他自己的力量去处理的。然后到了一定时期，我到一个天花板了，你会发现，无论是我的认知也好，我的思维也好，还是说是我知识的储备量也好，已经不能让我把现有的天花板突破出去的时候，他就要去找人间师傅了。这个人间师傅有可能是他的父母，他的父母非常智慧，对吧？有可能是他的好朋友，或者是他生活当中其他的导师，或者是他的领导啊，也可以。那这一群人可能在他的认知以外，给他提供了一些能够突破天花板的东西。那这个节点的时候，有很多人他就会遇到一些玄学相关的人群，把他带到了更高的一个维度上面。那大部分人都是在他遇到一些非常严重问题，要突破天花板的时候，可能会接触到玄学，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我说了，人到达这个时期了之后，比如说修着修着修着，有些问题又突破了，那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你再去找任何的玄学师傅，很多时候都是无解的啦。这个在我们道家来讲，就是我们要找天上的师傅了，人就开始有信仰了，知道吧？一有了信仰了之后，跟天上的师傅所谓能量一对接了之后，这个话题有机会还是可以详细的讲一讲。一对接了之后，那个时候他可能就会有其他更多的领悟和顿悟。然后第三一点就是跟玄学有人，有的人基本他的玄学。之所以能够切入进来，就是他是莫名其妙被他朋友给带过去的，他感兴趣，他只是好奇。那这一群人对于玄学有好奇的这群人群，他也会摄入到这个点上面。所以说，就是说人在什么时候会一般接触到玄学嘛？基本上就是这三种情况比较多。
是，其实像我之前哈，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去看一些微博嘛，因为我自己对玄学的这个关键词是非常的敏感的，所以我之前有关注过一个博主哈，他是湖南那边的人，然后在湖南那边呢，他们是有一个是玄学的法术，然后他是那种就是他们那边，因为他们那边吃鱼比较多，所以他们其实卡鱼刺的那个概率比较大，就是他们从小到大很多人很容易就会卡鱼刺，但在我们现代的医学上面来讲，就是人一旦卡了鱼刺的话，他是会建议说去医院去用通过一些外科医生的那种探喉的小手术把它给取出来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像我们小时候会讲说喝颗醋啊，吃口米饭啊。这种，其实，在医学上面来看，他们是觉得这是不科学的处理方法。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听那个博主，他有在微博上面去分享，就是在他们湖南老家那边有一个小法术，就是打一碗水，然后拿一个筷子放在那个被鱼刺卡到的那个人的头上，一边搓，然后一边去念一句咒语。然后念完了之后呢，那个刺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掉，就是不管是吞下去啊，还是怎样，反正它就是没有那个异物感了。然后我那时去听他分享这些东西之后，我觉得还是蛮奇妙的。然后包括他的一整个成长的环境也是有很多这种玄学的东西在围绕着他，但是他依然很坚定的表达，就哪怕他见过了这么多这种玄学的事例，他依然还是一个比较笃定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我想问的就是，像他这样存在的人，就是他在那么一个密集度的玄学环境里，他都依然还是比较笃信的唯物主义。所以像他这样的人是，其实是不是就可以看作是跟玄学的结缘点还没有到？或者是说他可能根本就跟玄学没有缘分，或者是没有那个敏感度。
可以按照你理解的这么去理解，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他还是在某些事情上面没有被逼到那种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的时候，就是很多很多玄学的，就是我接触的原著，因为一年大约能接上千人至少，你知道吧？所有人来找到你都是这种，比如说他相信的科学，他相信的医学，他相信的这些一切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去处理他的问题了。他们可能才会去考虑到玄学，然后去用玄学的方式去处理。刚开始可能也是半信半疑的。那如果说是像是比较激进一点的玄学， 做派的一群人，我就是让你服啊！你让我这个东西给你做完了之后，你立马就好了。你一次不相信，你下次再遇到，你再出现这个问题，时间久了之后，你自然而然就相信了，对吧？那
对，
有一些比
是的，
较
是的。
温和一点的人是，比如说我会给你去说清这里面的一个情况，像是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是这个事情发生，我要把这里面的本质给你讲出来，讲完了之后，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处理的本质是什么。怎么去搞定？那么它结合咱们现代的所谓的中医也好啊，所谓的道家这些东西也好，它到底是什么一个运作机制？那这样的话，很多人他首先第一点并没有就是叛变，就是他自己内心，比如像你说的，他是唯物主义者，对吧？他认为他现在操作的这件事情依然还是唯物的事情。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他在经历了第一次的操作以后，他逐渐的转变，逐渐的转变，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实也是有变化。我跟你说一个点啊，就是我记得我在回到东方玄学领域的时候，我有接触过一个人，就是张三丰的第九代嫡系传人。他是一个老神医，就是他是道医体系非常厉害的，他就是那种把死人能给你搞活的人。当时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有提到，但这一句话其实现在被普遍的人都运用嘛，就是说现在所有科学在验证的其实也是玄学，对吧？那些本身已经存在于我们世间的一些东西，一些特异的现象，那么他们通过科学的手段去把它验证出来是真实的，那这个科学大家是相信的。另外，在科学之上是哲学。哲学是用辩证的角度和辩证的理论去探讨一件事情，那么他们探讨的最终也是玄学。咱们可以用玄学来理解，那么也可以用神学来理解，就是说他们也是在探讨和辩证这个已经存在于世间的这个神奇的事情，或者是一个神秘的现象，对吧？那么你看，无论是科学也好，哲学也好，它最终辩证的都是神学。那么神学它玄学未知的领域，它是非常大的。但是它也是在逐渐被破译的这个过程。那我说的这个逐渐被破译的过程，也代表了未来人的思维形态，它也是逐渐在接触，就是说在接触玄学，在相信玄学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有很多人其实包括有很多的职业，他们跟玄学的职业非常的相近。就是说你说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嘛，但是他们知道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玄学的概念。就像是这档节目，我们来分享它的话，我也是说，把现实当中很多的这些玄学的点，我们用一些比较科学的视角，或者是用哲学的辩证角度，我们去把它给它剖析出来，让真正越来越多的大众能够认识到，并且认可这些东西，而不是封建迷信。明白吗？
对，明白。因为其实像以前哈，就是像我还没有接触玄学太深之前，其实我一直都是会觉得说，我是遇到问题了，我来找向玄学求助，来帮我解决那个问题。然后当这样的事情重复的多了之后，你会陷入一种非常迷茫的状态，因为你会发现问题它确实是有被解决了，但是永远还会有下一个问题的发生。产生，然后那个时候面临下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又同样的是无助跟无奈，然后又要跟玄学求助。我那时候其实是有点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循环。然后后来我就是跟美丽这边接触到了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其实真正的玄学自救，不是说要帮你解决你当下的问题，也不是说要把你当下的那个难、那个痛给它消失掉，而是要把我们自己内在的能量给去做一个很好的提升。因为其实我发
转
现
化，
就有点，对，就有点像是你的 buff 一直在通过不断的叠加之后，原先那些很容易就击倒你的问题，它后来在你能量提升之后，它再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儿，它甚至你都不会把它当成一个问题，你只是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平常的存在，就是这种能量的变化带来的，就是我们面对困难的一个看法，包括它的发生的那个程度，我觉得是有比较大的改变的。
对你说的这个东西，我怎么样能把它跟咱们刚才那个话题切合进去呢？就比如说什么样的人跟玄学，会容易结缘，对不对？那还有一个点，就像刚才说的，个人成长相关，比如说它涉及到个人成长相关的一些问题。你刚才说那个话题特别的对，就说很多人他把 玄学当做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玄学，如果说你一旦把它当做一个处理问题的方法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很多的资金源源不断的投入进去了。就像你说的，
对，
我今天花完钱处理这个问题，我明天又有一件事情处理，我再一次花钱处理这个问题，它成了一个无止境的无底洞，因为我的成长是无止境的。但是我这么跟你们讲啊，真正的玄学领域里面的领军人物，就是我身边我会接触到很多的这种大德的大师傅，他们永远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他们可能说是在嫉妒你，比如说今天我通过这个事情，我给你处理好了，但是处理好了之后，他一定是要把这些东西一点一点一点点的传递给你，就是他这个里面的理，因为道家来讲的话，他是。我还是拿现在我自己的本文来讲，就是他讲道术法器，因为在中医当中也讲道术法器，就是说一个人你在做一些事情，或者是你要通过一些就是通过玄学打通关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白一个概念啊，个人成长就跟踏台阶、踏天梯是一样的。这个期间我们往上成长的时候，首先提到这个道，我们要走的这条道到底是违逆了天道还是顺应了天道？就比如说，你冬天的时候你非要穿裙子，你夏天的时候非要穿棉袄，那就错了。如果说我只是把问题给你简单处理了，但是这个基本点我都没有告诉你，你下一次同样的问题你还会出错，对吧？术是什
对。
么呢？道法术器，这个法就是方法。就像我之前好像有一次去跟你分享过一些事情，然后就说你要去到一个地方或实现一件事情，你用的方法不一样，那么你最终促成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那不能说这些玄学的人，他做了这件事情了之后，他只是做完了之后，他没有告诉你这个方法未来如何去选择，是吧？然后呢，咱们说这个术，你要如果说是按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卜卦嘛，卜卦术，然后术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叫技术。你自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技术含量高不高啊？你怎么样提高你的技术含量啊？你怎么样就是这个你找的这个人他的术力度高不高啊？这个也是一个重点。最后就是气的。气的话，就等同于说我怎么样给我这个就是把我这个电脑的主机给它那个加强的更大嘛，对吧？怎么样把这些力量完成的更好嘛？就是这四点。那么有很多个人成长相关的人，他们需要用到玄学，其实他并不是需要用到玄学的方法，他需要用到的玄学是玄学的这套流程和这套思维模式。在你未来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在你经历过几次玄学给你处理的时候。聪明的人，尤其个人成长速度比较快的人，他就会直接发现里面的点，在他下次遇到同类型问题的时候，他绝对就不会再出现原先的问题。但我跟你讲，这种个人成长相关上面的一些成长，它是无价的。你知道有很多人习惯于个人成长和个人突破的这群人，他们在结合玄学的时候，他们就像是开了那个就是直升飞机一样，他们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叠加出来的财富。和他们叠加出来的幸运和幸福指数，永远都不是他用金钱来衡量。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特别贵气的人，或特别，我从来都不用就是贫富来去表明人的高低贵贱这些东西。我一般是会去观察这个人他到底贵不贵气，知道吧？但是有一些这群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人在家里养了一群喇嘛。有的人专门找了一个军师，就给他做服务，无论是他公司的也好，还是他个人也好。而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事情，比如说在他觉得他要在某个临界点的时候，或者是他觉得非常重要的时期的时候，他会去跟这个人沟通，然后这个人给你出谋划策。这个时候，比如说我趋吉避凶嘛，对不对？我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危险的；我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就是不危险又危险的；我走另外一条路的时候，我就是安全的。那么这个选择的权利是在我们手里的呀。所以说，这一群人要求个人成长非常高的这群人，身后一定有大事。那其他的，那就再有一些什么范畴，我也其实有点想不到了吧，我也不太清楚了。
对，包括其实我那时候，因为其实我是在广东这一边嘛，所以我们小时候其实会看的比较多的是港剧啊什么那些，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那些比较有就是资产层级比较高的那群人啊，哈，他们在购置一些资产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去做一些比较大的决策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先去找一些大师来指点一下迷津。
我这么跟你说啊，首先他的就是那叫什么来着？ 就说他的意识形态越高的人，他在人世间他停留的这个尺度越高，就是他的认知越高，他实现他人生所要的幸福感的指数可能会越高一点点。这么说，这是第一点，
哦，
你应该是能理解的。就是凡是这一群他能够创造非常大财富的人，他是把规律都玩明白的一群人。而这个无论玄学，它基本上它首先第一点要说的就是规律。规律什么规律？天地的规律、节气的规律、人的规律，它是整个其实是一个抓规律的状态，然后再通过一 v 一的情况之下，把这个人我找到他的具体问题，处于他这个规律的什么时期？我这个时期到底是给他打一针让他冲上去，还是往他给他降降火，让他往后退一退，知道吧？就是说，你想啊，我再给你打一个比方，你可能就更能理解国家领导人他们的视角。比如说，华尔街这群富商他们的视角，他们一定是着眼于世界的。
哦，对，是的。
所以，对，所以说他拥有了多少财富和他拥有了多少名望，他见过的这个世界，他的认知有多大，他那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人他接近于道本身。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更知道我专业的事情要去找专业的人去做。虽然他有些东西明白，就比如说人为什么要玩风水啊？风水是这样子的，人在地球上受七大主行星的影响，对不对？月亮潮汐影响，包括我们女人的例假28天来一个周期。然后呢，
对，
比如说北京经常刮西北风，然后呢哪个区域经常刮东风、刮南风，所有的风带来的能量不一样，对吧？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区域当中的这个环境，受天上七大行星的影响，以及地球自转啊、太阳转的影响了之后，我们一年四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房子、这个窗口吹进来的风，它到底是对我来说是生气还是死气？其实他在他的概念中可能已经就有了，就他明白他现在所住的这个环境，他周围对他的影响一定是非常大的。但是你让这群人去做专业的，比如说我给我自己调个风水吧，他不是专业的。所以说，他就花钱去找专业的人去把这个东西给他搞过来，而且这群人他是很多东西他已经半通不通了。这么说你能明白了吧？
明白。哎，我其实讲到这个问题啊，就我跑个题，我还有个事情还有点好奇，就是像我们做医生哈，我们不是经常会讲一句话叫做能医不自医嘛？我想说，像你们做玄学这一行的话，就是你如果有个什么问题，你们可以自己给自己拆八字啊什么这种的吗？
那肯定会啊，
哦，对，会啊，就自己对着自己的八字在那里看，然后说，自己在哪一个状态下会做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或者是在哪一个状态下可能不太适合去做什么这样子的事情吗？
你知道是这样子的，医不自医，我不拿大众的评判标准去总结这个东西，我拿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来说，医不自医，它的原因是在于，你看现在这个网络发展到这种程度，大家的认知水平基本是保持一致的。那么区别在哪里？告诉你，区别就在于这个人的实战，他到底运用到他自己身上能实现多少。那么如果说包括现在于医生也好，包括我们自己也好，就是玄学，明明知道我们现在有灾了，我们这个灾是怎么形成的？那如果说你能突破你自己性格上的一些问题和性格上的极限，就是突破你人格极限，那么你就能实现到自救。但是大部分人，就比如说医生知道他现在，再熬夜熬下去，他就要死了，对吧？他救不了自己，他没有办法让他自己停止熬夜呀。他就是喜欢啊，他就没有办法坚持。如果说他有这个狠心，不也过了吗？怎么叫自己治不了自己啊？他还是能治的呀。你就看他自己对自己狠不狠嘛。所以说，那些真正能够所谓跳出五行之外的一群人，比如说他可以做到知道自己现在有灾祸，把灾祸能够避掉的这群人，一定是特别狠，对自己狠。就比如说
是
这
的。
个月，我知道我要出车灾，而且我平时呢又是个街溜子，天天喜欢在外面溜达。我这一个月把自己憋到家里，我就不出去，对吧？你试试，你看他能不能经历这种诱惑。今天这个朋友招呼他走啊，出去玩啊；明天那个朋友走，招呼他出去喝点酒啊。大部分人是经不住这种诱惑的。
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是我明知道这个事情我不应该做，不能做，但没办法，忍不住。
对呀，而且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医生啊，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呀。
是
所有
的，
人都
是
是
的。
这种吗？告诉你，现在你跟他分手了就好了，不用就没有问题了。能做到吗？反常。 很少吧，能做到的都是狠人，能做到的这群人他就不找玄学了，他还
对，
主宰他自己的人生。
对，所以其实回到我们刚刚这一个部分的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人跟玄学是有缘分，或者是准确来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在哪一些节点跟玄学结缘？那我们总结下来，其实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缘分节点。如果说他真的会遇到一些比较自己难跨越的人生大事儿啊，或者是比较困难的点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被接度上，或者是子。其实我觉得总归到底，只要人他还有这种自救的意识，我觉得他总有一天其实是会被接度上。
这句话总结的特别到位，就是说，人有这种自我救赎的意识，他就一定会有被缘，就是玄学接度的那一天。我这里面，我今天我还看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说的特别好嘛，就说雨再大，无润无根之草；天再功，无助自弃之人。就说上天有好生之德，我经常会跟大家说这句话，就是上天对每一个人其实都很公平，他都想救你。但就看你这个人，你自己要不要被救？我要不要活下去？我要不要好好的活下去？很多人是苦中作乐的，我就是这样。你就像前段时间我跟我朋友探讨，他们不说那个日本核泄漏吗？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个情况怎么样？他竟然说了一句，没事儿，大家一起死。就通过这一句话，你去反观他的生活，他的生活也是那种可能他不太会去运用玄学的力量去改变的这些东西。他有的时候会那种顺其自然吧，或者是天要灭我，那就灭吧，对吧？然后呢，怎么样的这种心态会有？当然，这个跟教派传承有很大关系。反正对于我们道家人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概念。就我们道家来说，一直就是以变动啊、自救啊、活跃啊等一些这样的能量来说，来存在于世间的。那我们不修那种比较说他们那种比较。就是，那种完完全全的接纳，因为老子讲的是无为，但大家很多时候把这个无为理解的不对，大家认为的这个无为就是顺其自然，但是这个顺其自然到底是什么概念呢？顺其自然，顺的是这个自然，自然它有自己的变化规律，我们顺应的是自然的这个变化规律，就是我们该活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去活着，对吧？如果说真到了某一天，我们就要面临着生离死别，那天我们就正常去面对。并不代表说我们应该好好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去琢磨，我们就走掉了，或者是我们就舍了。该我们拿的时候我们要去拿嘛，该我们吃的时候我们要去吃嘛，对不对？这个东西你才是顺应自然之道啊。所以说，这个
对，
所谓的这个无为的无为，并不是让我们大家躺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了，也不是说让我们完完全全什么心理都没有了。真正的是懂得借势，就是借这个势了之后，我们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不该动，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顺的是这个自然。
是的。其实像刚刚讲到的，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哈也一直会拿一些不想努力了的话，其实就会用顺其自然吧，来去把我其实不想努力了的这个事情给转化的好听一点，就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不是不想动，我不是不想努力，我只是想顺其自然，就很像有时候我会觉得顺其自然它很像是一个借口。就是像是你想要去做一些放弃的行为，或者是想要去做一些懈怠的行为时候的一个比较好听一点的借口。但其实我个人对顺其自然的理解是在你去做了所有你认为你能努力的情况下，我们顺其自然。我觉得这个是有前提的，而不是说我们把这个词用在我们面对的所有的困难，或者是面对所有一些需要你再往上抬一抬的这种事情上面。
对，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今天也是讲到说，我们主要其实是想要去跟大家分享我们跟玄学之间的缘分是怎么样子的嘛。然后我们过程中也提及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小彩蛋，然后我们这些小彩蛋也讲了，就是我们会在之后的播客里面来去再给大家做一些专项的分享。所以大家在听我们这一期的播客的时候，如果有哪一些点比较感兴趣，或者是对其他的方面也有想要了解的更多的，真的可以完全在我们的播客评论下面去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也很想跟大家有一些 交流啊，或者是交互的这一些的东西存在。
对，然后在你说完这个之后，我还要有一个点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刚才有提到，某一些人跟玄学有缘分嘛，尤其像是那种比较敏感，因为我很顾虑，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中国早些年去打击封建迷信，他很多时候行为是对的，因为大家很多做这个行业的人，他为了敛财，你知道吗？他把这里面很简单的一些事情，他搞得很复杂，然后就搞得玄之又玄的，搞得就自己鸡鸣于天吧那种感受。就是在这次给你们能量的传递过程当中，我是要表达一个概念，跟玄学有缘分的一个群体，就是像我说刚才说到的，我在那个时期，我去看到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听到一些东西啊，感受到一些东西，很多小孩子会把这个东西作为玄学天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导致你知道我这么多年，因为我从业这么多年，接触过很多小孩，每次上来，比如说，钟妙老师或美丽老师，我呢。想要去找一个师傅，我自己非常有天赋啊，然后说那个我可以看到一些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但是在早些年我那个时期，我会觉得我也是天赋，但是其实后来发现那个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状态。这群孩子，你说的好一点，他可能是这方面真的有天赋，他需要一个非常正向的引导，或者是把他一些原始的问题处理掉，然后呢，他才可以把他的光散发出来。那么还有另外一部分群体，就是说。因为本身那些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证实它。我就问你，你拿什么东西能够说服别人，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对吧？你只有拿真正看得见、摸得到，咱们随时生活当中所有的这些信息去给大家组合出来一个东西，或组合出来一个概念才可以。那么我刚才那个点我没有深入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怕把大家再一次的引向到封建迷信的一个状态里面。就是我想表达的是，就这一类型的群体，他们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它是可以收放的。就是说，在很多道家的修行当中，包括我们去练内丹功，知道吗？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实现怎么样，我们去收冲出去了，我们又可以收回来，它是可以按照我们主观意识去变动的。但是有一个群体它是不受控制的，这种不受控制的群体它就已经出问题了。所以说，我说这个话的最终概念是告诉大家，凡是所有这些你们觉得玄之又玄的，其实最终它都能科学的方式给它落地。就是用咱们最简单的东西，用最真实的这些我们看得到、摸得到的理论，给你们讲得清楚。咱俩做的这个东西，一定不是把大家带入一个万劫地狱里去，让大家再一次文化倒退，那是太惨烈了。就是一定一定要结合到大家的生活当中，然后让大家明白，有些东西实际情况就是这么简单，它没有那么复杂。那么有一些东西比较复杂的，那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科学，或者是我们目前的文化传承还没有把这个真相的面纱给我们揭开，那我们就保留一定的敬畏之心，对吧？
对，
这样
是
就
的，
可以。
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可以去多观察自己的感受，或者是多观察自己的一个状态。其实这种就叫觉察嘛，就是在我们的能量学里面来讲。所以我觉得我们跟玄学有缘分的人，我觉得基本上这样的敏感都是有在，肯定是会在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把这种敏感度可以当成是自己的在玄学生活里面的一些指南针或者是试验针这样子的存在。
可以的，慢慢来吧。毕竟你看，像咱俩这种玄学说真话的人都出来了嘛，大家多多给我们一些掌声和鼓励，保护好我们，我们才能说更多的东西。没有啥，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不说了。不
好，
说。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哈。然后可以，对这些方面非常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可以期待我们的下一期。拜拜。拜拜。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又成命运中的。